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习近平前脚离开莫斯科，随即攻打乌克兰，台湾驳斥中俄对其的主权声明，COVID-19 起源法或拜登签署，五毒所相关信息或大白于天下。TikTok 首席执行官美国时间星期四将接受国会问话。中共重提毛泽东的调查研究。
我认为其实是找到他的潜在的政治敌人。
中国机构改革是否戳中习近平的软肋？
一定要自己直接能控制的，或者是完全彻底信任的亲信去控制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习近平前脚离开莫斯科，随即攻打乌克兰。节目开始，我们先请志远来分享一组国际新闻。志远。
是的，宇宙，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离开莫斯科的同时，俄罗斯军队呢在周二3月21号夜间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地区发动了无人机的攻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习近平在公开场合几乎没有提及乌克兰战争，只是表示中国的立场是中立的。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的会谈呢，以及在会谈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除了表达对美国的极度不信任，北京一再鼓吹的乌克兰和平方案却未获一丝的进展。习近平是在普京因入侵乌克兰而在全球陷入孤立的时刻去向普京投怀送抱的，因此他受到俄方最高规格的接待。与此同时呢，由于习近平在与美国的战略竞争中遭遇越来越大的困难，他也的确需要与普京抱团取暖。习近平访俄期间呢，双方签署了10多项的协议，全面强化在贸易、科技甚至宣传领域的合作。宇宙。
那么说到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呢，还有就是跟乌克兰的战争哈，这个离不开美国。美国呢有哪些方面的这个作为呢？志远。
是这样的，宇宙。美国国防部呢一月宣布要提供乌克兰31辆 M1A2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那么据官方当时的推估，约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交付。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莱德准将星期二3月21号在媒体简报会上表示，国防部在与乌克兰密切合作与协商之后呢，决定改为向乌克兰提供 M1A1 坦克，最快今年秋天就能交付乌克兰。另外，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等议员呢，星期二联名致函拜登总统，敦促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极速炸弹。宇宙。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南中国海，那么美军使用的菲律宾军事基地的这个情况如今有怎样的进展呢？志远。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证实，早前宣布新增4个可提供美军使用的军事基地，所在地包括直接面向南中国海的巴拉望岛以及北部和南部地区，称有关安排将强化国家的防御能力。他不指明地说，菲律宾正面临复杂与不可预测的外部威胁。宇宙。
好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哈，美国呢起诉了伊朗和土耳其2名被告，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志远。
是这样，宇宙，美国联邦法院星期二公布了起诉书，指控伊朗和土耳其的被告呢密谋采购和出口美国技术，以支持伊朗的武器项目。
好的，那么在这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呢发生了强震，那么它的伤亡情况怎么样呢？志远。
是这样的，宇宙，阿富汗东北部星期二发生强烈地震后呢，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受影响地区呢至少有13个人死亡。阿富汗东北地区至少有4人死亡，50人受伤。巴基斯坦官员说，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北部至少9人死亡，44人受伤。美国地质调查局说 ,6.5 级的地震发生在兴都库什山区朱恩镇东南大约40公里处。宇宙。
非常感谢志远为我们带来的国际新闻，请您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将请陆阳来分享一组围绕中港台的最新消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请陆阳来为我们分享一组围绕中港台的相关新闻。首先呢，是在台湾方面，台湾政府呢驳斥中俄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陆阳。
是的，宇宙，台湾外交部和陆委会星期三3月22号就中俄联合声明当中有关一中原则的表述分别做出了回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其中提到双方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俄罗斯方面还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台湾外交部在星期三发布的这个新闻稿中强调，台海两岸长期以来互不隶属，中共政权未曾一天对台湾拥有治权。那台湾陆委会呢，也在当天晚间通过书面文字表示，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么在另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将在3月底至4月初访问中美洲友邦，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柏鸿辉星期三表示，国防部已经针对总统出访期间中国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制定了应急的计划。
另外，陆阳，德国一位部长表示很荣幸访问尊敬的伙伴台湾，还有什么详情呢？陆阳。
宇宙，这是德国教育与研究部部长斯塔克瓦辛格他3月21号说的。不过他同时又表示呢，访问台湾与德国政府的中国战略没有关系。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这是德方有关人员的恶劣行径，他同时表达了抗议和不满。此前一天呢，捷克共和国下议院议长表示呢，尽管中国一再发出警告，但他本周将率领150名商人、科学家和官员前往台湾。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呢，现在在恢复且动哈。那么两军呢也恢复了正式的会谈。陆阳。
宇宙，这个消息是中国国防部星期三3月22号宣布的，并且得到了澳大利亚国防部的证实。这是两国军方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正式会谈。那么三年前呢，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呼吁国际社会就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展开调查，这激怒了北京，两国关系急剧的恶化。
那么陆阳，另外呢，就是中国公司呢拿下了所罗门群岛港口的升级合同。陆阳。
是的，宇宙，据所罗门群岛基础设施发展部官员夸卡拉星期三3月22号表示，当局已经跟中国国有企业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合同，对首都霍尼亚拉的老旧国际港口和两个省级国内码头进行升级改造。那么港口的升级改造引发了疑虑，担心会有军民两用的双重用途，那么中国海军舰艇呢就可能会入驻了。不过呢，所罗门官员予以否认。
陆阳，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香港方面。香港呢是有一个年宵摊档的，据称被认为售卖煽动性的刊物被判囚，这是怎么一个情况呢？陆阳。
是这样的，宇宙，香港警方国安处连同海关人员在今年1月的时候呢，大举搜查了旺角尹氏集年宵摊档，拘捕了六人，指控他们涉嫌发布煽动刊物。那么星期一，这六个人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承认控罪，被判入狱5到10个月。那么另外呢，原定于星期四上映的小熊维尼血与蜜在香港和临近的澳门地区被下架。宇宙。
好的，谢谢陆阳分享围绕中港台的相关新闻，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志远将带我们关注美国总统拜登签署 COVID-19 起源法，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3月20号签署了国会本月通过的2023年 COVID-19 起源法，使其成为法律，并且表示行政当局将尽可能解密和分享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信息，这包括 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潜在联系，而这部法案呢，得到国会两院两党的一致支持。他要求将有关 COVID-19 起源的所有美国情报解密，而这部法案的聚焦点呢，是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的情报。法案呢，要求在90天之内将任何及所有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与新冠病毒疾病之间潜在联系的信息予以解密。另外一方面呢，美联社揭露北京疫情解封的内幕，称数十万条生命成为仓皇解封的代价。我们请志远来分享进一步详情。志远。
好的，宇宙。中国政府在实施了历时三年的以动态清零为标志的极端抗疫之后，为什么会在去年12月7号突然全面解封，一直是外界感到十分好奇的一个谜。中国官媒当时声称，政府的解封决定是基于科学分析和精准的计算，而实际情况却是，当北京下令全面解封时，中国全国各地并没有为即将发生的疫情海啸做任何准备。在短短的6个星期里，十几亿人感染了奥密克戎毒株，医院人满为患，火葬场尸体堆积如山，等候火化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美联社经过较长时间的调查分析，于3月21号独家报道说，中共当局当时不仅没有为解封做好应有的准备，而且屡屡将顶级医学专家有关防疫解封的建议束之高阁，或干脆置之不理，反而在病毒易于传播的严冬来临之际的去年12月突然决定解封。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中国高层早在2021年末就开始讨论解封的问题，专家们在2022年3月份向中共高层提交了详细的报告，建议逐渐取消动态清零，但是这场讨论因上海疫情的突然爆发而终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拍板对上海实施全面封控，引起民怨沸腾。在中共当局的严令之下，任何要求改变动态清零政策的言论都遭到无情打压，许多主张解封的医学专家也不敢发表意见，更不要说向中央进言了。美联社的报道说，等到去年上海的疫情得到控制，北京当局又要忙着筹备对习近平至关重要的中共二十大了，当局只好日复一日的大规模全员核酸普筛和严厉的封控隔离措施度日。二十大召开之后，民众的抗议示威迅速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上海的示威者还喊出了共产党下台和习近平下台的口号。群众的抗议加上经济大幅下滑，迫使当局在去年12月初无预警、无准备、无计划的突然宣布解封，导致疫情突然在全国各地飙升。专家们估计，这一飙升可能导致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染疫死亡。宇宙。
好，我们感谢志远分享美国加速解密新冠病源的步伐。收听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请陆阳带我们关注 TikTok 不被自由世界信任，如何被英美体制严格拷问。请你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拥有的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的数据安全所引发的担忧进一步迅速扩散。西方由于担心 TikTok 用户数据可能被中国政府使用或者滥用， 近来对 TikTok 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态度。英国广播公司 BBC 星期一，也就是3月20号表示，他已经告诉员工删除这款应用程式，除非是出于业务原因需要使用它。而在美国，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定于美国时间星期四，也就是3月23号在颇有影响力的美国国会众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接受问话，而这能否解除华盛顿的安全忧虑呢？下面请陆阳来分享详情。陆阳。
好的，宇宙。预计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主席罗杰斯以及其他议员会阐述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构成的威胁，特别是对儿童的潜在伤害。另外，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沃纳正共同发起立法，赋予政府更多权力禁止 TikTok。 他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表示，美国人的 TikTok 数据并不安全，因为没人会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可以确保数据安全。该应用程序在华盛顿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许多国会议员呼吁禁止该应用程序。3月17号又有6名国会参议员支持两党立法，赋予总统拜登权力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 TikTok。 TikTok 表示，公司已经花费超过15亿美元用于严格的数据安全工作，该公司拒绝间谍指控。星期一3月20号公布的新数据显示， TikTok 在美国的每个月活跃用户已经从2020年的1亿增长到 1.5 亿，表明 TikTok 在美国年轻世代心目中广受欢迎的程度。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接受彭博社访问的时候表示，禁止 TikTok 可能会产生政治影响。他承认，你将会永远失去所有35岁以下的选民。一些 TikTok 内容创作者本周也将拜访华盛顿，说明为什么不应该禁止这款应用程序。出于对网络安全、隐私和虚假信息的担忧，近期新西兰、英国、比利时、加拿大纷纷颁布禁令，禁止在政府手机上使用 TikTok。 此前欧盟委员会也已经制定了相应的禁令，禁止员工在工作设备上使用这款应用程序。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 TikTok 不被自由世界信任，如何被英美体制严格拷问？听众朋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将持续关注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被美国国会问话的后续发展。阅读更多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志远将与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连线报道，中共重提大兴研究，是否以走向群众为名引蛇出洞呢？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9号印发了文件，重提毛泽东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调查研究。文件表示呢，迫切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来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而观察人士却怀疑中共是否以调研为名达到引蛇出洞的目的呢？以下是志远就此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
高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文件对中国各部门提出了什么具体的要求呢？
志远，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文件表示呢，中国各种的困难和问题呢，比以往是更为严峻和复杂。文件要求呢，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并且要听真话、查实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志远，
那么上个世纪60年代初呢，中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为什么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习近平顺利连任之后会提出类似的要求呢？高峰。
志远，前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的副编审邓玉文表示，从1958年到1960年期间，毛泽东由于犯下重大的政治错误， 个人权威在党内遭遇到挑战。当时呢，毛泽东决定要提出调查研究，以缓解他个人的危机。邓玉文认为呢，与当年的毛泽东相比啊，目前习近平面对的困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于三年的这个清零疫情嘛，另外就是加上习近平个人的这样一个集中权力，导致干部队伍呢就属于躺平嘛，就是属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这种风气非常严重。习也需要重找过去的所谓的中共的那种群众路线。那现在的这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比毛那个时代严重的多。
那么这次中办的文件至少16次提到群众，强调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而且强调要听真话查实情。这次大兴调查研究到底是真心的改善施政，还是另有目的呢？高峰。
志远，对于这个问题呢，观察人士呢有不同的看法。时评人邓玉文认为，所谓的大兴调查呢，目的是为了解决当前迫在眉睫的一些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可是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系主任洪敬富却认为，这是以调研为名引蛇出洞。
表面上是好像就是说呢，他希望这个领导干部呢，透过各种所谓的这个调查，展现特别是习他第三连任之后呢更开明。我认为其实是找到他的潜在的政治敌人，他需要整顿党风。他认为的这个现阶段的战略要求、部署、环境需要重新再调整。
有观察人士则对大兴调查研究的效果表示怀疑。认为中国现今的官僚主义比起毛时代的官僚主义呢还要严重得多。
好，谢谢志远与高峰的连线报道。中共重提大兴研究，是否以走向群众为名引蛇出洞？阅读更多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有陆阳来分享中共进行机构改革是否戳中了习近平的软肋，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刚刚结束的人大会议对一些国家机构进行了改革，而最突出的改革呢，就是习近平在2月28号举行的所谓民主协商会上提到的改革。习近平在那次讲话中主要提出了两个改革，一个是金融体制改革，另一个是科技工作体制改革。而有关专家认为，这恰恰反映出习近平内心深处最大的担忧。下面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平凡的报道。观察认为，中国机构改革暴露了习近平的软肋。陆阳。
好的，宇宙。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纵览中国网刊发行人兼主编陈奎德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的这次机构改革突出了习近平心中的安全问题。陈奎德指出，中国高层内部习近平本人非常关注金融领域的安全，主要原因在于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一个国家如果发生一般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社会骚乱，都不太可能影响到颠覆性的政治动乱。但是
如果是说一旦金融发生了重大的动乱，它会使得人心大大的摇动，不是一般的社会动乱的这种摇动，而是因为涉及了每个人的身家性命的问题。
对于中国机构改革的第二个主要部分，科技机构的改革，陈奎德说，习近平还是使用了中共长期使用的统治方式，就是要直接控制。过去科技工作属于国务院系统管辖，习近平现在感觉中间隔了许多层，自己鞭长莫及，无法真正亲手控制。陈奎德说，
一定要建立一个自己直接能控制的，或者是自己的完全彻底信任的亲信去控制的，而且是自己可以随时可以直接下命令这样一个部门。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和现代语言主任叶耀元教授认为，实际上习近平在意最多的是控制。他说，
因为如果进步更重要的话，理论上资本主义市场就会让整个全中国市场继续的扩张，可是习近平过去这几年就是一直在把这一些 自由市场的东西收归到国家去管理吧。所以它的重点核心可能还是在控制上面。那当然进步是一回事，可是控制没做得好啊，他认为这些进步会带来这个共产党政权一定程度的一个担忧。
然而陈奎德博士指出，以习近平的心态，这种控制的前景可能不会如他所愿。宇宙，
好，我们谢谢陆阳分享记者平凡的报道，中国机构改革是否正中习近平的软肋。阅读更多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会看一看人人都不得不关心的问题，就是自己的呼吸。全球空气质量如何令人担忧，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首都北京3月22号再次遭遇沙尘暴的袭击，漫天的黄沙笼罩了高楼和道路。
感觉的话，反正地铁里面也是一股那个土的味道。
今天出行的话，就是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雾霾沙尘还挺重的。然后
这是3月22号当天北京市民接受路透社的采访。数据显示，北京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500，已经达到6级严重污染。而与此同时，瑞士一家跟踪全球空气质量的信息科技公司 IQ Air 不久前发布了新报告，显示全球空气质量令人担忧。在去年的2022年，全球只有13个国家和地区的空气质量可以列为健康。而 IQ Air 的报告发现，全球大约 90% 的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年空气污染都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质量标准。IQ Air 分析了131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空气质量，发现只有6个国家的空气质量符合世卫的标准。那这几个国家呢，是澳大利亚、爱沙尼亚、芬兰、格林纳达、冰岛和新西兰，以及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7个区域，包括关岛、波多黎各。那他们的平均空气污染呢，是在每立方米5毫克或者更少啊，这是光荣榜。那么最差的呢，敬陪末座榜呢，是乍得、伊拉克、巴基斯坦、巴哈林、孟加拉国、布基纳法索、科威特和印度。这些国家的空气污染严重呢，是远远超过世卫组织的标准，平均空气污染在每立方米50微克，10倍哈。
Only a fraction of the pollution we breathe is visible to the naked eye. Yet what we can't see is exactly what can harm us the most.
这是 IQ Air 公司在讲述极细微颗粒，也就是 PM2.5 如何危害人体。 IQ Air 的研究特别观察 PM2.5 这种最微小的污染物，也是最危险的。一旦被吸入， PM2.5 颗粒便会深入肺部，并且可能进入血液循环。它主要呢是来自矿物燃料的燃烧、沙尘暴和野火，会引发包括哮喘、心脏病和其他呼吸道疾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曾经报道说，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9月严格化了年均空气污染指标，把可接受的极细微颗粒，也就是 PM2.5 从每立方米10微克降到了5微克。报道说呢，每年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与空气污染有关的健康问题。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大约420万的过早死亡都与 PM2.5 有关联。 IQ Air 公司的报告发现，中国过去几十年一直处于空气污染最严重国家之列，不过呢2022年的空气质量呢继续得到改善。在中国大陆524个城市中，有将近 64% 年度 PM2.5 指数有所减少。不过呢， IQ Air 强调，中国的煤炭使用继续是一个严重的气候和环境问题，尽管有所改善，但是没有一个中国的城市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的标准。而中国新疆的和田是中国唯一进入20个空气污染最严重之列的城市，2022年的 PM2.5 值呢是 94.3。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